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我们继续来听镜花园的故事，今天是第五集了。我们的故事内容是取材自东方出版社古典小说全家读本镜花园同名书籍。今天我们会听到，在上一集唐敖、林之阳、多久公三个人从渔网里面救了一名孝顺的少女连景峰之后呢，连景峰为了报答他们，要邀请他们三个人去他所住的水仙村。而今天就会听到连景峰在前往水仙村之前，竟然又跳回海里去，说是要报答他们三个人哦。接着还会听到今天唐敖他们将会抵达大人国，这又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来听今天的故事。镜花园第五集，大人国。唐敖、林之阳、多久公看到连景峰一跃跳下水里去，三个人看着，虽然嘴里没说什么，心里却暗暗赞美。就这样在船头一边闲谈一边等候，再过半晌没见那少女上来，三个人都不禁有些着急起来。林之阳性子最急，忍不住埋怨唐敖说，
啊，妹夫刚才不该放他下海的啦，怎么半天还不上来，不是淹死就是被鱼给吃了，这不是白白送掉一条人命了吗？
多久公到底年纪大了些，他安慰说，
林兄不要着急，他常常下海，应该知道水性，何况又有宝镜护身，我想不会有意外的。
于是大家耐着性子再等下去，好一阵子还是不见他上来。林之阳忍不住又说，
你看啊，我的话灵不灵，到现在还不上来，一定是被鱼吃了，这可怎么办啊？
说的连多久公也开始怀疑起来。大家正着急时，就见连景峰身上带着血迹游上船来，把皮衣皮裤脱掉，手里拿着一颗很大的珍珠，向唐敖下拜说，
蒙您救命的恩德，正愁不知该如何报答才好，刚才在海里花了一番功夫才取下这颗珍珠，请您收下吧。
唐敖推辞再三，但见他心意诚恳，只好收下，然后叫水手将船驶往水仙村。大家进了船舱，把连景峰介绍给林之阳的妻女，也就是吕氏和婉如。女儿婉如在船上多日，正感寂寞，现在看见年纪和自己相近的连景峰，真是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不一会儿船到水仙村，连景峰告别了吕氏和婉如，带着唐敖等三人上岸，没走多远就到连家门口。连景峰把他们请到客厅，马上进去搀扶母亲梁氏出来。梁氏拜谢唐敖救女儿之恩，又和多久公、林之阳两个人见了礼。老人家谈起来才知道，连景峰的曾祖父一向住在岭南，北朝之乱的时候避居海外，就在此地成家立业。而唐敖的曾祖父就是连家的女婿。细说起来，唐敖和梁氏还是平辈表亲呢。梁氏又把小儿子连亮叫来，见过唐敖等三个人。唐敖见连亮生得眉清目秀，气宇轩昂，非常欢喜，就问他有没有读书。梁氏难过地说，
去年有一个秀才曾经借我们家学堂，亮儿也跟着一起读书，可是这个人今年另有高就， 迁到别处去了，两儿的课业也因此耽误了。唐敖说：
哦，原来如此，表兄去世没有留下财产，表嫂怎样度日呢？
唉，好在此地生活简单，我和景峰帮人做些针线，勉强可以应付。只是亮儿的学费……
说到这里，梁氏的眼圈不仅红了起来。唐敖说：
表嫂不必难过，看表侄儿聪明伶俐，将来一定可以成大器。不知道表侄读书每年需要多少银子呢？
梁氏回答：如果在外面的副馆，一年大概得120两银子吧。
副馆就是当时的私立小学。唐敖听了，就从怀里拿出2封银子递给连亮，并对梁氏说：
这一点钱就留给表侄当学费，希望他可以努力用功，将来啊考个一官半职，回故乡重振家声。哎，表嫂的后福就无穷了。
梁氏见唐敖这样慷慨，眼泪忍不住像断线的珍珠般落了下来，带着儿女再拜谢唐敖。时间不早了，虽然梁氏一再挽留，但三个人坚持必须离去。临走，梁氏再三拜托唐敖，有朝一日回到中原，儿女的终身大事还请他多多留意。唐敖满口答应，这才辞别回乡。水手们已经等得不耐烦，见三个人回来，马上启程扬帆而去。这一天来到大人国，林之洋因为没有合适的货要在这里卖，所以不想上岸。可是唐敖曾听人说过，大人国的人出门只能乘云而不能走路，所以约了多九公一起登岸。他们曲曲折折地绕过一个荒凉大岭，渐渐看到人烟，那儿的人比别处的人高了2-3尺，脚下有云托着，离地约半尺，云随人转，人一停下，云也就跟着停下。唐敖这才相信平日所听并不假。渐渐走到人烟稠密的城里，光景也和君子国差不多，只是每个人所登的云彩五颜六色，各不相同。唐敖觉得这其中必有缘故，就请教一个老人说：
我是远方来的游客，请问刚才看见贵国的人脚下都有云雾拖着，不知是不是一生下来就有呢？
老人回答：
这云自然是由脚所生，并不是人力造成的。
那么这些颜色又是代表什么呢？
云彩的颜色啊，以五彩最好，其次是黄，黑最差，其余的没多大分别。
唐敖听了就问多九公说：
既然是五彩云最好，为什么刚走过的那个乞丐脚下踩的就是五彩云呢？
多九公回答：
以前我到这儿来也曾问过，原来这云的颜色完全由行为的善恶来决定，并不在乎富贵贫贱，做事光明正大，脚下自会出现彩云，心怀诡诈就会生出黑云，再有钱有势也改变不了。
哎，我们走了半天并没有看到几个登黑色云的。
是啊，因为这儿的民风淳厚，人人都以黑云为耻，所以谁都不愿做恶事，遇到善事却都踊跃争先，一点小人的作风都不会有，因此邻近的国家都称这里为大人国。
三个人一路走一路谈，忽然看见街上的人都向后躲，让出一条路来。原来是一位官员经过，这位官员的打扮也和中原的人差不多，头上戴着乌纱帽，身上穿着官服，还有人在他后面为他打着红伞。 前呼后拥的非常威风，只是脚下围着红色的林布，看不见云的颜色。唐敖说，
这里的官员大概是有云护着，行动起来倒也是轻松，只不过为什么他用红绫盖住了脚啊？
多九公说，
这很简单，有的人暗中做了亏心事，虽然瞒得过别人，却瞒不了脚下的云，他用红绫遮住，真是欲盖弥彰。
大家又到各处去走了走，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这才向带路的老人道谢告别，三个人随即回船。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了，明天再继续来听镜花园的故事。我是小青姐姐，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